好，各位线上的老师，大家好。那第一个部分，我会先说，这两个单元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我自己的理解，还有第二个，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我得到社群的协助。再来是第三个，书里作为人权主题，再来最后就是如何实践于教学现场。我会想要从实务开始进行书写，主要的原因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有看到一本叫做《记忆的风景》。各位可以回想一下，有没有什么食物是我们自己吃的时候就会瞬间回到那个我们感到幸福或者是有各种感受的当下？那所以这本书它其实是在爬书关于气味跟记忆之间的事。那于是我就想，是不是有办法可以把我们在历史教学现场，我们对于某些历史事件想要叙述的，或者是说，一般人觉得过于沉重的，我们可不可以用饮食的方式去进行？我今天要介绍的两个单元，一个是台籍日本兵，另外一个是二七部队。那可能老师们对二七部队会比较不理解，所以等一下我会再多做说明。那我想要写这两个文章的原因，主要就是像我题目所写，被排除的美味，被清洗的记忆。因为一旦说到青蛙汤，可能中南部有过这样饮食经验的老师，他就会觉得哇，是很怀念的。但是对于其他的老师或没有这样经验的，反而就会说什么有人在吃青蛙吗？好，所以我想要借由青蛙汤去说明，就是关于台籍日本兵。因为我从台籍日本兵切入的话，其实台籍日本兵只不过是一个概称。因为台籍日本兵到后来还有发生说，他在国共内战的时候成为国民党兵，在国共内战被共产党俘虏之后，他又变成共军。那这么多重的身份，他的认同到底可以是什么？那接下来就要来讲，就是第二个部分，社群集体前进。虽然《民主的滋味》这一本书是今年九月的时候才，应该是八月底上市的，但是里头关于比方说二七部队或者是台籍日本兵，都是我在之前参与过的社群所得到的养分。我总共参加了三个社群，那当时候社群会成立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新课纲通过，可是如果要等到教育部去培力所有的老师，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太慢了，所以当下就决定说，能不能有人找计划，就是拿到申请经费，然后有的老师去负责邀约，现场服务订便当这一些，那总之就是由有愿意的老师一起来做这件事。那最一开始其实是2017年的时候，是叫做中台湾跨校和科共备社群。不过各位应该知道，社群要长寿还蛮难的，所以中间曾经有历经过改组。后来变成大家比较认识的，就是谁的东南亚和科共备社群。再来第二个啊，是那应该先说谁的东南亚和科共备社群，我们想要的就是社会科老师为主，但还是有一个以我们自己本科历史为主的做历史先辈团。那做历史先辈团当然一直到现在都还一直有在运作。然后还有一个，如果它不是跟东南亚议题相关，或者是我们历史本科相关，但我们很想要做的，比方说在2018年的时候，好像我们试着做转型正义这个议题比较不顺利，但我们就把它放在议题肥皂箱里头。但可能最近 各位又看到议题肥皂箱这个单位出现。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是环境比较许可，然后愿意讨论的老师会增加了。所以这是我在这三个社群里头所得到的。那我举这三个社群啊，曾经在2017跟2018举办过的讲座。那这个讲座基本上都是以一整天为主，就是一天有三场。然后各位可以看到蓝色底的是东北亚的历史工作坊，然后再来是做历史先辈团的工作坊，最后一个是议题肥皂箱的工作坊。然后他们想要处理的议题不同，但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比方说大家可以看到我用那个暗红色标出来的，就蓝世奇老师其实在这三次都有出现，他用不同的角度出发，比方说是小人物的历史，再来就是二战台湾的战没者跟彝族，然后再来就是二战的台籍日本兵。那其实这三个题目都是从台湾出发，但是都面向东亚，所以其实我们在运用到不管是台湾史或东亚史，甚或是世界史，其实它是相连的概念。然后接下来如果要把这两篇文章梳理作为人权主题的话，还是请各位可以去查一下，就是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它里头有就是专门一整本的议题融入说明手册。那我自己每次要做议题融入的时候，我就会翻这一个。我大概看了一下，因为参与社群的报名老师其实不仅限于历史科，也不仅限于高中高职，因为国中国小或者是社区大学都有。因此我就把大概可能这两篇文章可以放的议题一起就是并列。不管是人权的基本概念啊，或人权与责任，人权违反跟救济，跟人权的重要主题。当然比较细致的还是可以在跟老师们讨论过后再来决定要采用哪一个实质内涵。就像我刚刚说的，今天参加的老师如果报名的都有上限，我们只有缺了数学老师，还有应该是科技领域的老师没有，因为里头有一个生物老师。好，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到说人权议题它可以怎么样融入的 各式各样的课程，但是详细恐怕还是要请老师们回去看就是这一本议题融入的说明手册。那再来就是如何实践于教学现场，还是要拿出这一本。从那个108课纲出来，然后我拿到这一本的话，不管每次要做什么教案，我一定是翻这一本出来。好，然后大家很熟悉，就会要先决定核心素养是什么，学习表现、学习内容，还有学习内容的说明。好，当然我们如果要跨科或跨领域的话，可能我们 也得要去看其他领域的课纲，才知道要怎么样进行合作。所以如果实际上放到教学现场，这两篇文章的核心素养，因为线上有大概五分之一都是国中老师，所以我把国中的核心素养也放进来，那放的是社 JA 之二，还有社 JB 之一，还有社 JC 之一。学习表现的话，我就选了大家在画面上看的。然后接着学习内容的话，在国中的部分，我们在台湾史里头会讲到殖民统体制的建立。那殖民统治体制的建立当然就包含后面台籍日本兵或者是学徒兵他们的动员。 再来就是当代台湾里头讲228事件，也就是27部队的部分。那世界史的部分就会放在日本帝国的对外扩张跟冲击。而高中的部分核心素养的话，我就一样选了，每一个部分选了一个。学习表现的话，也就是如图表上面看到的，不管是历史事件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或者是回到那个时空背景，为什么当时候人会做出那样的决定。而某一些关于历史争议，比方说那27部队所谓的左或者是共产，或者是说台籍日本兵他的国籍、他的身份、他的认同，跟最后一个是觉察当代事件跟历史的关系。在学习内容的部分啊，如果是必修的话，大概放在战后民主化追求跟人权运动，还有东亚地区人民在20世纪重大战争中的经历。但如果是到高三的，就是加深加广的选修课程，当然主题现代战争跟国家暴力，就是全部都可以放进去的。
燕琪老师，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因为您的声音有一点回音，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有两个那个声音设备的关系。
这样有好一些吗？
啊，有，谢谢您，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谢谢提醒我。好，然后因为主办单位有提醒我说，请不要让大家陷入就是想要食谱跟做菜而已，所以我在这一篇文章就是青蛙汤跟台籍日本兵，我其实分了就是六段。那六段我想要说的其实就是说，关于战争的记忆，其实也是一种记忆的战争。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在讲到就是抗战，可是那个八年抗战是谁的抗战？这件事情可能是说，回到台籍日本兵，或者是不管他是参加勤劳奉公团，就各式各样，或是你是学徒兵，或者是你是军夫，在二战期间有600万的台湾人，里头有300万人曾经去过东南亚作战，也就是说，应该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有关于二战东南亚的记忆，但是我们为什么很少知道？那主要的原因其实也就是这是一场记忆的战争嘛。好，因为在台籍日本兵，他如果是作为被日本统治之下，那台湾人是为日本人而战，只是在战后，中华民国政府他实质统治了台湾，那有办法让敌国跟所谓的我国两国的战争记忆是并存的吗？在当时候恐怕是不能。所以我想要借由这一篇文章，其实是要去问，那所谓台籍日本兵的组合，我稍早有讲过，就是他们的由来有非常多。那有的人是想要为了国家而战，那有的是因为家里的嘴巴多，如果我去东南亚作战，我的收入、我的薪资会比较高，或者是有的是有更高的憧憬，所以去成为台籍日本兵的人，他其实有怀抱着各式各样的想法。然后台籍日本兵的二战遭遇其实非常多元。那有些人可能在当地担任了看守的责任，可是看守的责任他是受日本所命令，但是到二战结束之后，这个负责听命于日本长官的台湾人，他就成为战犯，上了战争法庭。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如果是就朝鲜、台湾跟日本所谓上战犯法庭被定罪的比例，其实台湾人是相较于日本人是非常高的。然后有办法回到台湾的台籍日本兵，他们后面的遭遇，除了说我参加了国共内战成为国民党兵，但是在中国作战的时候被共产党俘虏成为了共军。然后有幸回来，或者是没有去参加国共内战的人，他回来台湾其实 又被当成敌人在看待跟监听。那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一些所谓台籍日本兵，他的认同跟他的归属，那到底要怎么样可以从战前继续到他战后的责任？而所谓第四段我讲帝国不负的责任是，这所谓帝国就是日本帝国。我们会晓得说有，不一定大家晓得，就是如果大家可以理解赔偿跟补偿的不同的话，那么日本帝国在战后对于台籍日本兵，他的抚恤或者是他的赔偿或者是补偿，其实是没有做的。他们日本有提供的其实是调位金，但那个调位金的话，就等于是不承认他作为一个国家的责任，因为台籍日本兵跟日籍的士兵，他的待遇跟他在战后所受到的照顾，那是截然不同的。而可能大家可以再去追问说，那中华民国呢？我们所谓的祖国呢？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他其实没有去积极的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候在战后，不管是双方物资的接收，种种的计算，中华民国政府其实会担心，那我接收的会不会是大于日本要偿还台籍日本兵的？所以其实没有积极处理。那没有积极处理的话，到1972年就是中日断交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其实就是遥遥无期，所以双方其实都没有负责任。而即便到现在我们在讲台籍日本兵的时候，大家对台籍日本兵的认识其实都是还是很平面的，比方说国中课本也就只有高沙义勇队，其他其实没有什么谈，顶多可能还有提到就是那个坐飞机，但其实不只是这一些工作而已。好，所以这是我想要写这一篇文章的原因。然后这一篇文章我觉得我在写的时候是有一点自不量力，但是我很想写，主要的原因是我想要有机会让，因为我们的对象是不是专业的历史老师，是一般的社会大众。那如果关于台籍日本兵他的记忆是可以回到一般社会大众的生活里头的，那是不是我们比较有可能去认识人的多面向，或者是人的认同也可以是多元的？因此参考书目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或者是大家手上有民主的滋味的话，也可以看看后面的参考书目。好，那特别是陈千武先生他写的《活着回来》，之前是绝版，但是今年已经就是再版，然后题目改成《烈女犯台湾特别志愿兵的回忆》，大家就比较容易可以找来看。那不然的话，其他的部分他可能在这一本书之前比较多都是不是专书，他比较是学术论文，然后或者是各种报告，然后或者是单篇的文章。那中战这一天我在里面也用了，就是看了三篇文章，然后大家就欢迎有兴趣的老师就可以去看。然后自然我了解关于台籍日本兵大概还是从蓝世奇老师这边开始，然后所以还有那在台湾学通讯的第100期其实也有好几篇。好，然后其中还有一个是高雄的市立博物馆他拍的一个纪录片叫做《奔流》，他有是台湾兵的故事。然后我这一篇文章跟《奔流台湾兵的故事》我都有直接用在课堂上。然后这个课堂上如果是在我们一般的上课时间没有办法使用的话，其实我会用在韩服或者是暑服，因为韩服跟暑服是不能上进度嘛，那我们就可以尽情的补充我们想要让学生知道的。然后第二篇啊是讲二七部队记事。讲到二七部队的话，我会说比较少老师知道，甚至是中部的老师才知道，是因为这个是2017年独册的228地图，它是互动式的，大家只要点进去点每一个地标都可以知道各地的228事件大概发生的过程。但是 大家就很明显发现说，难道中部没有吗？但其实有。好，同一年那个报道者就有连载刊登，现在仍然还放在报道者的网页上，有一个见证228，是潘晓霞老师，然后陈明诚老师跟杨碧川老师他们纪实影像手法进行的拍摄计划成品。如果大家点进去看的话，它其实有台湾各县市的，那不只是摄影，那它还有文字记录跟受难者或者是受难者家属他们的证言。然后我有试着把那个见证228把它做成图表的话，就会是大家发现其实各县市都有，绝对不会是刚刚大家看到独册那一张，就是比较少，是很多的。好，所以回到27部队记事的话，主办单位也有提醒我说可能要说一下27部队，就是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陈翠莲老师他的重构228，它里面其实有非常详细的说明了，当228事件爆发的时候有两种路线，一个是以士绅为主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这个是在教科书里头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但是另外一个路线呢，是以青年跟退伍军人还有学生组成的，就是武装组织。因为那这些武装组织认为国民党政府不可信，所以已经准备好要进行对抗。那但是27部队的组成除了非常多元之外，可能大家还会想要问说，那他们是怎么样组成的。我在这篇文章用本丸作为开始，因为所谓我们在讲本丸，我不是写饭团，因为可能我们所知道的饭团其实是二战结束后，那中华民国政府或者是不管是民间或者是政府单位过来的移民，然后他们带来的生活习惯，就是里面有加油条啊，还有蛋啊，然后酸菜这一些的那种叫做饭团。然后我这里这样讲的是本丸。好，本丸的话大概就会像是各位如果去日本旅游或者是在小七吃到的那种玉饭团，三角形的。但是民间一般做不见得是三角形啊，有时候就是团状的，好，球状的这样。所以我从味觉的原点开始，就是讲到一开始那个校长有提到，就是民以食为天，然后我们会说假崩退菜，就是饭才是主角，然后为了要吃这一口饭，可不可以站着吃还是要跪下来吃，可能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然后我在讲第二段，就是当所得者并非所求，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会说狗去猪来，就是走了日本政府但是来了中华民国政府，而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并不如大家所设想的所谓祖国那一般的亲切，因为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文化上或者是生活历练上或者是法治的程度上，大概双方的落差都是非常大。所以当爆发228事件的时候，各地方的人民怎么样去反应，除了刚刚说各县市有组成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派出代表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武装路线。而武装路线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所谓的退伍军人，然后或者是学生甚至是女性，她进来帮忙就是包饭团给负责守卫或者是各项战斗任务的人吃，或者是照顾那些无辜的所谓受害的就是外省人。然后这件事情不管是陈翠莲老师或者是徐雪姬老师他们的研究里头都有提到说，其实在大概1925年开始，台湾的学生就在日本的学校制度下，他得要进行就是军事训练。然后这个军事训练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15到18岁的学生他就被编入了准军队。而当然一般成年的，比方说27部队里头有名的黄金岛先生，那他就是正统的台籍日本兵，他是去到东南亚作战，他是海军陆战队。然后或者是部队长钟义仁，他也是当时候的就是当时候的军人身份。所以其实27部队的组成有，不好意思钟声，因为我还在学校。所以27部队的组成啊，有很多人其实是有去过东南亚作战的经验，所以当他们回来台湾遇到了228事件的时候， 他们很自然的会被赋予一种我要为我有义务必须要为这个社会服务。然后学生我刚刚有讲说被编成了准军人，他们要知道要怎么样去遇到危险的时候发消息出去，所以要学会抢攻电台，然后要学会抢攻弹药库，要熟知各县市的弹药库在哪里。然后跟女学生她要学会包扎止血，就像现在很多民间单位在做的民防训练那样，然后甚至要随身把急救包带到学校，也要拥有家政能力，会捏至少基本的饭团，然后可以照顾伙伴们。然后在二战的末期，大概就是有所谓的皇民奉公会，那这种奉公的精神大体上大概就是贯彻了就是台湾民间大家对于一旦我们的社群或者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每一家都必须有义务要派出一个人来参加。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即便是乌合之众会有所谓我为人人，那就是因为在日本统治之下所谓奉公就是为大家服务的那个习惯已经养成了。那不过当然相较于就是国民党军队他所拥有的优势，自然这个二七部队是失败的。但是我想除了二七部队之外，有兴趣的老师也可以去看，比方说嘉义的水上机场，然后或者是云林的陈川第一师，然后或者是高雄中学的自卫队的部分，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这些人的组成其实蛮相似，但是最后当然都是失败的。可是我在这里说二七部队它带来的影响，它的确是让台中市区的死伤降到最低。因为二七部队虽然是在台中组成，但是它很快的决定必须要把军队引出台中市区，避免无辜的伤亡，于是才会转去埔里的乌牛兰。那最终是以40个民兵去对抗2500个国民政府的军队，那当然成功的把军队引到埔里去，那可是这里头自然也有一些伤亡。所以我在第四段讲到生命的颓败跟韧性是黄金岛先生二七部队有一个纪录片就叫做武装台中，然后他去到东南亚作战，然后他身为海军陆战队，他从来没有说他很辛苦，或者是他谈论到战争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提到他自己的畏惧。可是在纪录片的末尾，他提到为了要掩护队友撤退而死去的四个台湾籍的学生，他就泣不成声，然后他很深刻的问了一句黑喜武的下命好，所以人的牺牲是为了什么。而这个最终一定会是失败的二七部队，但他在当时候也许是失败的，但他成为一种追求民主的养分，以至于在后来的每个台湾的重要时刻都还是会有人愿意站出来。所以最后一段我在写民主的原点的时候，那就会回到是什么样启发了或者是策动了这些人愿意站出来，那我想就是人的意志的部分。参考书目的话就有这一些，然后食谱就不太用说，食谱的话可能在书里有，或者是我建议老师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网络上你看得顺眼的食谱你就去做，因为它没有很一定非得怎么做，就像我们在讨论要怎么样进行议题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嘛，有桌游，然后有走读，那甚至是我们就是民主的滋味的话它还有饮食的操作。好，然后里头一样我提那个本来百年追求是三卷，然后后来陈翠莲老师的自治之梦有在2020年的时候成为单一的一本书，然后跟刚刚我讲到重构228。而这里面我在讲二七部队负责包饭团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其实就是高医生的女儿高菊花。这个婉瑶老师她写的暴风雨下的忠师有这一篇，但是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海洋亚洲里头也有这个相关的文章。然后我想里头的人物很容易可以让大家切入到 各种大家想切的面向，还有这个二七部队，就是武装台中二七部队，这一部纪录片它的版权是公开的，也在网络上。这一篇文章跟武装台中我也都有实际给学生看过，然后一起进行讨论跟写学习单。然后谢谢大家，谢谢。